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山雨欲来，三中全会前有哪些观察热点；二、中国良心，胡友平挽救的岂止是日本血统。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首先呢，我们是一则来自台北的连线报道。香港反送中抗争已届满5周年，一群离散港人星期一在台北为抗争中牺牲的罹难者举办追思晚会，并呼吁全球关注香港民主的恶化。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呢，现在正在现场采访。啊，志伟你好。
许波你好。
好，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这个追思会的现况好吗？
好的，观众，透过镜头您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反送中5周年的追思晚会就正在台北举行当中。从晚上8点到现在，与会人士呢是一一的讲述了多位在这几年反送中抗争当中不幸罹难的牺牲者他们的故事，同时穿插着让许多的在现场大概有30多位的参与者可以先后的上去发表他们的感想，同时在现场呢也不断的播放着反送中运动期间相关的歌曲。那么为什么选在7月1号？他们表示说，这一个原因是因为7月1号是香港回归，也就是他们眼中香港沦陷的日子。另外，2019年的7月1号，示威者冲进香港立法会大楼，也是反送中运动当中标志性的一幕。我们听听他们的说法。
5年后，我再看那个意义点是，我们如果在香港有关心政治的人，都会觉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像台湾立法院一样吧，就是我们最后有成功。然后在里面留下一些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
为什么也有选在7月1在现场呢？因为对香港人来说，7月1号有一个很奇怪的说法，就叫回归嘛。对，那在很多香港人的心目中，这一天是香港沦陷的一天，所以就很幽默的啦。我对那一天是非常有记忆的，因为3年前的这一天，大概这个时候，我被逮捕了。
那么稍后在10点活动结束之后，10点10分，也就是2021年7月1号发生铜锣湾刺警案的这个时间点呢，他们会为当时刺伤香港元警，随后自杀身亡的梁建辉默哀，结束今天的活动。许波，
嗯。那志伟，我们知道啊，上个月的6月9号，香港反送中5周年的纪念游行也是在台北举行的。那么就主办方或在台港人的观察来看，类似这样的活动移师台湾有什么重大意义？台湾社会又有什么反馈呢？
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讲。事实上，从6月9号开始的游行，就是今年首次举行的香港自由六月的相关的活动。那么同时呢，在6月28号的时候，到今天开始，又可以看到在这里举办了包括反送中的展览以及义卖，还有今天的追思会。那么主要就是展出了当时的联农墙上面的这些便利贴，希望能够唤醒所有的记忆。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表示说，其实是因为现在在香港的港人已经不能再谈论反送中，所以在外面的港人就必须一再的去帮他们回忆，就一再的帮他们发声。我们听听主办单位的说法。
2019年跟现在2024年的台湾有很多事情也是很像的，例如是立法会发生的事情，他们也会发现到有一些很相像的东西。我们香港犯了错，台湾人可能可以收紧过来，就让中共他们不要好像对香港一样去破坏掉台湾。
那么活动人士表示，虽然已经事隔五年，的确有很多台湾人可能已经健忘的忘记了这个活动，但随着今年在台湾的立法院外又出现了所谓的青鸟行动，他们发现有不少台湾人已经开始重新关切起香港人的处境，而且也来参观这次的相关的展览。那么以上就是在台北现场最新的情形，把镜头交还给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好，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山雨欲来，三中全会前有哪些观察热点。中共拖延已久的山中全会召开之前，党内高层和民间弥漫着紧张和不安。习近平铁腕处理前后，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审查。另一名军中高级将领、原总参政治部主任耿燎原自杀身亡。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官媒欢呼为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提供法治保障，民间则是一片诧异。社会不满和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有产阶层呢受股汇双杀、税务清查的双重打击，劳工、市民和农民各类形式的群体维权事件层出不穷，失业人员出现仇外心态，先后发生两起针对外籍人士的凶杀事件。那么三中全会能否平息疑虑，安定党心、军心和民心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好。
好，另一位呢是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化。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前后两任国防部长同时被严厉查处，另一位军中高级将领自杀身亡，据说是跳楼。那么这些呢，都在同一个星期发生。海外有舆论指出，这有点像前苏联斯大林清洗军队的节奏，代表枪杆子的军队和代表这个刀把子的公安政法是习近平整肃的重点。有人做过统计啊，说习近平时代和平时期折损的军中高级将领远超过战争时期。目前军中有报道说呢，是充满恐惧气氛。我来请教加州蔡盛坤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呢？您怎么看习近平对军队的这个整肃？
中共呢，按照传统的话语来说的话，是党指挥枪。但实际上呢，他是枪指挥党。谁掌握了枪杆子，谁掌握了刀把子，谁就对全党拥有主导权，对全军呢也就拥有主导权。所以习近平呢上任之初啊，过去这个十多年来啊，对军队的整肃，包括对政法系统的整肃啊，是一致都在进行的。因为他上来之后啊，他要想树立权威，他必然呢、他要获得军权，获得军权呢获得刀把子这样的权利。我们看到呢，在二十大之前呢、对中共的军队的这个整肃啊，就一致是没有停止的。初步的统计，大校以上的这个官员呢、在二十大之前的话，应该整肃的这个大校以上的官员呢，可能不下200人。二十大之后，又接近了200人。所以看来呀，我们原本说呢，二十大，是习近平呢亲自主导的，这样的一个二十大，这些人士啊，也都是呢经过他的圈业的，或者是呢他钦点的，但是呢最终呢还是没有让他真正的放心。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在延安召开的这个会议啊，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枪杆子一定要掌握在忠诚可靠的人的手上。那意味着呢，现在的枪杆子啊还没有掌握在那忠诚可靠的人的手上，所以说这种整肃啊还会的延续下去。 不仅仅的是前两任的国防部长，我觉得可能在任的还有一些的相关的高级将领呢、啊，可能也会认为这样的一个整肃的对象，因为只有不断的整肃，让过去的这些将领们呢、啊，他们不再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也不再有真正的能够发挥影响力，这样的话，军队呢才会呢完全的听命于习近平，因为我们看起来呀、啊，习近平呢。好像已经掌握这个权力，尤其是掌握军权呢、啊，已经十多年了。但是看来呢，军心呢、啊，并没有完全的向着他，尤其是高层，可能呢对他的不满的情绪啊，还是存在的，不然的话，他不会呢，对高层呢、啊、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清洗。但是这种清洗啊，他又反过来导致整个军心不稳，导致呢整个军队上下呀。实际上是人心惶惶，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去效忠这个新的党魁，也不知道呢该如何的去面对未来，因为军队它还是有过去，它是有传承的，尤其是谁提拔的这个将领，他基本上都是要忠诚过去的将领。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过去这么多年下来呀、啊，这么多军队的那些将领啊，选择自杀，也就是呢他不愿意。去面对啊，在出卖自己的上级，或者是呢出卖自己的同僚，所以说军队的自杀的这个官员呢、啊，远比党内其他的这个部门的要多得多。所以说呢，这意味着呢，现在这种整肃啊还会继续下去，因为军队啊，它跟地方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尽管呢，习近平呢接管了军队，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呀、啊，从地方上或者是呢从其他的部门空降啊。一大批人呢到军队去接管军队，这就是呢他现在呀一直要整肃军队的，我觉得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些人呢他实在是不放心，因为不是他跟他过去啊有过共事的经历的，也不是他的所谓的亲信，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稍稍的他有疑心，他就会对军队啊就实行了这种无情的整肃。
好，我们看到两任国防部长全都是火箭军出身，联想起习近平不久前呢对这个火箭军主官几乎是一窝端的这样一个整肃，观察人士就说呢，这显然是一起窝案。我来请教日本陈友化教授，为什么火箭军成为习近平整肃的一个重灾区？从官媒对李尚福和魏凤和的报道来看，您认为他们主要的问题是贪腐呢，还是政治站位的问题呢？
我的看法是应该是火箭军泄密的问题。火箭军其实是习近平在2015年军改之后出现的新军种，之前叫做二号。那习呢说火箭军就是中国未来核主力量的核心关键，对，所以在此之后，其实各国的政府啊，还有很多智库单位就开始对火箭军做出很多的研究。那在2022年10月的时候，美国航天大学，然后美国空军大学就出了一份关于火箭军的报告。200多页，那这份报告有点不太一样，与其说它是报告书，不如说它是个情报书。对，一般智库或政府单位对于中国军力的研究报告书，大概都是，情报的部分非常有限，最多就是组织啊，那层级啊，跟那领导是谁，那分析占大多数，因为其实情报跟资讯是有限的嘛。但美国航空大学出的这份报告书呢，其实没有分析的部分。对，只有情报的部分，那情报非常非常的细节，就是从这组织里面有谁啊，那谁是领导啊，那地址在哪里、啊、还有卫星定位，连照片都附上去，还有部队番号。对，所以这细节东西会让其实当它公布出来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好像是火箭军里面会有泄密的问题。那如果我是习近平的话，我看到这报告马上就吓出一身冷汗。所以你仔细看哦，在2023年的时候，其实有一系列火箭军的将领，他们就是被捕的被捕，自杀的自杀。那魏凤和呢，跟李尚福，其实他们被调查时间也跟这段时间高度重叠。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从火箭军泄密来看李尚福跟魏凤和这件事情。
好的，那陈教授，我再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了泄密这个问题，那您觉得泄密这个问题呢，是属于军中贪腐还是政治问题呢？
其实这个嘛，两个都不太像。如果是贪腐的话，其实解放军每个都是贪腐。
嗯，
对。那政治战队呢？你如果去看这两个将领他们的处决报告、处分报告书啊，他并没有说这两个将领他们有什么团团伙伙啊、结党私营啊，就是基本上如果你是政治战队的问题的话，处分报告书很容易出现这些词汇。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泄密的问题，但是压上一个贪腐的理由。
嗯，
但事实上解放本来大家都是系统性贪腐。
好，我们刚才呢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对习近平最近清洗军队的这样一个看法，现在我们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风云变幻的这位网友呢，他发表了他在昨天我们这个节目在推特上的广告发表了下面的这样一个说法。他说习近平呢已经做到了火山口上了，内外交困，提心吊胆，风声鹤唳，十分危险。嗯，这个他同时呢还列举了一份图表，我们这位我们这位网友叫坐看风云变幻，他还列举了一份图表。这个图表上面呢就显示了在十八大以来过去的12年中，习近平几乎是每年清洗一位上将，每年抓一位上将。现在大约有十几名上将呢，上将是军中最高军衔了，这个上将呢，这个每年抓一位，大概呢，大概已经有了十几位上将呢，现在呢下台了，有人被判刑，有人呢被判无期徒刑，有人呢像魏凤和、李尚福还没有经过审判，所以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习近平这样做哈，他是为了政治站位，那有人说呢，这岂不是自毁长城吗？这个苏联前苏联啊，德国入侵苏联前期，这个苏军的战斗力啊，这个一击即溃，这个实际就是一个教训。如果真是贪腐问题，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打仗呢？所以看看两位嘉宾能不能在就这个问题上做一个简要的评论，简单评论就好。首先蔡先生您怎么看？
我认为现在中国的军队的清洗啊，放在首位的是政治不忠诚的问题。
嗯，
这个所谓的腐败啊，那当然呢是次要的。
嗯，
因为中国的军队也好，中国的党内高官也好，没有腐败呢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要是有权力的地方都会有腐败。而现在呢清洗的，比方说李尚福也好啊，这些呢他们都是过去呢他在总装啊这样的干过的。总装呢又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军费支出的这样的一个部门。
嗯，
所以呢凡是经历过的包括后来就成立的火箭军也好啊，战略志愿部队也好，基本上都存在腐败的问题。
好的。
但是腐败的问题查与不查，那就跟政治忠诚度啊有很大的关系。
好。
至于刚才呢陈教授讲到的情报的问题，实际上呢我们很多人看了，包括很多媒体分析啊，那些情报实际上在国际上都是公开的，并没有什么值得可以有价值的秘密。所以说呢我认为呢这个所谓的泄密的问题啊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嗯，好，那陈教授。
我觉得就是腐败的问题嘛，其实就是我刚提的解放军内其实每个都是腐败，主要是因为其实没有一个独立的课责单位可以查到底谁跟谁不腐败。
嗯，
对啊，所以会被处决当然一定有他的政治战队的问题存在。
嗯，
但我的看法还是其实情报泄密的问题可能占比较成分比较多数。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虽然角度不一样，但是同时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腐败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如果没有政治问题，腐败也不是查处的一个重点。好，清洗军队，这是三中全会前的一个重要的观察热点。另外一个，我们看到除了军队和党内高层这个弥漫着紧张不安之外，中国的政治经济大局也出现了不寻常的气氛。 上个星期五，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指出其目的就是要发展壮大新型的农业集体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提升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我来请教蔡先生啊，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这种提法，改革开放40多年没有听说过，现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
对于这次三中全会啊，我实际上呢也有不少的观察，很多人呢可能对三中全会啊抱有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呢，我们从无论是丁薛强的当时在全国政协上面的一个说明会啊，还是呢这个媒体啊纷纷透露出来的消息来看，包括是这个最近的中央政治局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呢，7月15号到18号，召开这个三中全会的这样的一个通报，我们整体的看起来，这个加强党的领导啊，是三中全会的一个主线。你要加强党的领导，那就必然的话会在方方面面呢、都要得到体现。我们原本呢，以为呢三中全会呢主要的讨论经济话题，或者是呢深化改革这样的话题，但是现在看来呀、我认为可能更多的加强党的领导，这是呢三中全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现在在中共看来呀、深化改革那就是加强党的领导，那就是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包括呢，这次的通过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加强基层组织啊，或者是呢壮大集体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法案出台啊，我觉得呢也是在三中全会之前给三中全会呢先吹吹风，定定调。因为过去啊，中国的农村改革呀、这还是从邓小平的时期开始的。那个时候联产承包使中国告别了过去的人民公社的大集体，使农村呢、很快的解决了温饱的问题。但是啊，这几十年下来，农村基本上啊，党的组织呢是已经瘫痪了，农民都是自己在自谋出路，所以说党在农村呢、基本上已经找不到存在感了。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从去年就看到，现在呀、执法权下放到基层，这是过去也没有过的。因为过去我们知道啊，所谓的执法权呢，一般的都是停留在县一级，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所谓的执法权呢已经下到乡镇了，这就是呢在基层呢、在扩大他的执法的权利，就是呢想让党的这个权利啊更加的进一步向基层来渗透。农村过去这个几十年呢、我们看到农民他已经呢自己呢种地自己生活，而且呢完全的是已经呢按照市场化的这个模式在走了，而且呢不是像过去啊靠这个政府啊或者是集体来指导他，让他们送种什么东西他们就种什么东西，要收他们的东西什么东西就收他们的东西。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明显的一个变化，那就是市场需要什么，农民他就自己去种什么，什么东西好卖他就可能呢就去种什么，完全是呢一种高度市场化的这样的一个农村状况。但是呢第二种状况呢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存在什么问题呢？农民常常他是跟风的，他没有市场的引导的话，他有时候呢他不知道，比方说今年这个农产品啊销得好，他就可能呢明年他就继续种，但是等到明年他种的时候呢，可能销路呢又出现了问题，这就会衍生了这次的又会出现了所谓的要回归到集体的这样的一种模式。这也是呢中共一致希望啊把这个农村啊再统一管起来，因为不管的话农民一盘散沙，他不知道农民在想什么，因为现在官员们管起来了，在城里面的这些打工的人管起来了，但是农民想什么他们实在是不知道，这就是中共最担心的。因为农民如果是呢出了问题，那就可能呢就像过去啊毛泽东发动农民包围城市一样，就会很容易酿成群体性的事件。所以说啊，这一次集体组织法实际上是把手啊再进一步的伸向基层，伸向农民，进一步的把农民好好的控制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前奏，也是呢说明了中共在三中全会之后可能对农村要实行一些呢 比较强化性的一些政策，对于农民的手可能呢手伸得更长，或者是呢短得更多，这是一个趋势。
好，那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就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有人说呢，这是习近平继合作社集体食堂之后推出恢复人民公社制度的一个新举措。也有人说呢，农民的宅基地或者自留地危险了。还有人认为这是目前城市经济萧条、农民工失业之后发展农业集体化的一个无奈之举。不管怎么说，各种想法都有，思想非常混乱。那么请教陈教授，您认为习近平重提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他究竟要做什么呢？
我的看法是啊，主要还是促进农村的经济，特别是解决农村农民失业跟失地的问题，还有施工哦。其实在中国的行政体系中啊，农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行政单位。对，中国的政府行政体系是这样的，中央政府，然后省、地、县、乡镇、属亩、市，然后可以自由移动，但是这里面不存在的农村。对，农村是一个不是在中国政府组织里面一个正式的一个单位，虽然农村可以办选举，当然他们的经济问题其实就不会显示在中国的正式的报告里面，但大家都知道农村的经济问题啊，失业施工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从江泽民时代就开始，那胡锦涛时代开始变得更严重，那像习近平时代是变得更惨烈，因为疫情的关系。假如你想看同仁有多惨，其实看一下住在那个城市里面的年轻人就知道了。所以啊，习的逻辑啊跟毛有点像，对于如何去掌控经济方面，他认为啊，其实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更好，只要把农民给大规模的组织起来，那一起透过政府来限制经济活动的话，其实可以一来促进减低失业的问题，二来可以再增加农务的产出嘛。所以假如你看刚刚中国政府刚发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里面第26条，他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啊可以批准这个经济活动，然后可以规划经济发展，那还有规划业务的经营年度预算的决算，还有收益的分配方案等等等。所以其实中国网民呢，对于其实未来可能会有人民公社的忧虑并不是无的放矢的嘛。
好，那么正像许多网友们说的是，别忘了习近平当过农村的生产队长哦。好，这个胜则一位网友叫胜则胜君名相，衰则匹夫有责。那这位网友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说农民还没有进城呢就被赶回了农村，一进一回自己地也没有了，天地凉。说中共一直都是大事开小会，小事开大会，所以三中全会确定召开就意味着习完全想好了接下来去怎么做，什么党心军心民心都不如习的决心，什么规定和宪法都不如习的想法。10年以前对习有幻想那是天真，现在对习还有幻想那是蠢。一直以来习的想法从不掩饰，有了农村集体组织法，习对私营经济的态度就是管杀不管理。 China Horizon 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国农民的好日子来了，5户至15户安排一人进入共产党基层组织集体成员，并可以连任掌控农民的土地分包、宅基地申请，甚至只管土地出让和征地补偿。该法让底层农民更加孤立，且无约束的这个赋权基层共产党控制组织，让农民自发组织加速崩溃，涉及利益和后果均高于封城事件农业税的纠纷。我们接下来讨论另外一个观察热点，就是社会不安定，这是三中全会前的另外一个观察热点啊。主要研究经济和改革议题的三中全会呢，我们都知道需要一个繁荣的时间点，但是习近平一拖再拖，还是等不来他所需要的那个最佳开会日期。我来请教蔡先生，从三中全会的主要讨论议题来看呢，有人说目前的股市、汇市、外资以及国内经济等各种不利消息可能来的最不是时候，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就像刚才您提的这个问题一样啊，因为没有最佳的时间，所以说呢一拖再拖。 本来这个会议呢，按照正常的程序呢，去年是应该开的，因为你二十大召开之后啊，你紧接着你解决了人事的问题，你解决了的所谓的这个班子的问题，你就得呢未来的这五年的经济，你就得要拿出一个好的方案来。但是我们知道啊，中国疫情之后啊，它实际上呢根本不知道这个未来的经济方向啊该怎么定调，所以说呢，国进民退啊。搞了一阵呢，发现呢，这个国进民退啊，搞了之后对中国的经济好像冲击又非常之大。但是呢，他又想回拉呢又拉不回去，因为呢，民营经济它就是这样的，它遭到了极大的伤害。尤其是我们讲啊，过去的国有企业，它只是集中在那些国计民生的领域，但是过去这个十年了，国有企业啊已经渗透到所有的市场经济领域，而且呢。对民营经济或非公经济啊，包括对外企，实际上啊，冲击是非常之大。几乎所有赚钱的领域都是央企的天下，而且呢，都成为央企的垄断的这样的居于垄断的这样一个地位。所以说，非公经济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发展。当然呢，非公经济不能发展，那必然呢就会导致大量的人口失业。我们知道啊，中国的非公经济啊，它占了80%几以上的。解决的就业人口，而国企和央企加起来呀，到现在即使最高点呢，也就是12%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你即使能把国企和央企啊全部的垄断，你不能解决中国的就业人口的问题，而中国的就业压力啊又是巨大。你想想，每一年的1000多万的大学生，还有啊过去累积下来的那么高的失业人口。我们看到去年中国政府啊公布这个年轻人的失业率啊超过20%之后啊，他后来就不再公布了，又后来又调整了新的这个统计办法。但是这种新的统计办法，现在呢年轻人的失业率啊还是呢依然呢高达10%几，这是官方的数字。而北京大学啊关于这个失业的人口啊，他有一个研究，他认为年轻人的失业率啊高达47%，那就是说一般的了解中国现在的。就业状况的人都很清楚，年�轻人的失业率实际上是高达50%以上。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你三中全会如何呢解决中国面临的如此繁重的这样的一些经济问题，面临的这种失业的问题，那就必然呢摆在习近平的面前。而习近平呢又一再的拖延，当然最主要的问题是经济找不到良方，当然呢更有一点呢就是在政治上啊还有啊，对这些人的清洗啊，还没有最后的结案，所以说呢，他只好啊一拖再拖，拖到现在。而现在的问题依然存在，现在的问题依然存在，没有办法解决的情况下，你怎么办呢？是不是？过去我们讲的18届三中全会已经当时啊出台了一个关于改革开放、深化改革的这个60条，那个60条啊，实际上如果是按照那个60条去推进的话。中国的市场改革化的这个进程呢、就已经呢取得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进展。但是呢习近平呢把这个当时的这个18届三中全会的这个改革发展60条啊完全的丢进了垃圾箱里面，根本就没有啊让他去实施。一方面呢是因为当时这个所谓的60条啊是李克强主导的，他不愿意呢让李克强的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的60条啊能够成为一个主流。另外一个方面呢，在他的心里啊，他还是觉得计划经济、国有经济应该在这个中国啊唱主角，所以说占主导地位，所以导致过去的10年一致中国的市场化没有得到真正的推进。这就是呢今天的一个现实。
经济凋敝、市面萧条、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些因素呢必然导致社会不稳，那么各种不安定因素增加，劳工啊、市民啊、农民，我们看到各类形式的群体维权事件现在是层出不穷，失业人员出于仇外心态接连发生2起这个对外籍人士的凶杀事件，接下来我们要详细啊讨论这个问题。我就想请陈教授简要的给我们说明一下，最近中国总理李强在达沃斯论坛发表了中国经济不宜下猛药的这样一个言论，却在国内报道中呢被完全屏蔽了。那您认为三中全会会推出怎样的这个深化改革的措施呢？
首先呢大概可能是会很延迟退休吧， 对，因为其实中国的中国社会啊，其实慢慢受到少子化跟老龄化的影响，劳动力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以往劳动力是中国的优势嘛，现在这个优势慢慢消失不见了，所以很可能呢，中国就开始延迟在可能男性的人口退休年龄延到可能65岁，那女性呢，可能从55也开始往后延，这是一个方案。第二个呢，可能是税改，可能会征税来减轻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财政负担。当然，也希望这个征税措施不要影响到投资人的消费能力。
嗯。
那第三呢，可能是会增加新兴产业的投资，风力、太阳能或科技产业。那最后可能就说服外资或者外国呢，不要对中国市场进行脱钩的动作。
好的，我们。节目最后呢，我们以我们聊天室里几位观众的评论，我们来结束上半场的讨论啊。首先是一位叫狮子先生说，中共三中全会要达到三个目的，包括重新定义改革开放。与此同时，中共现在对民众的恐惧已经到了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程度。另外一位叫鱼次郎说，中共70几年来从没解决过任何问题，所以在这种问题总爆发的时刻，就不必指望延期的三中全会能改变什么了。中共以为走回吃大锅饭、住人民公社的老路就能壮大中国的未来。另外一位叫 Terry 啊，他说，句句不谈薪资，条条不理党领导一切，桩桩不谈好处，事事皆讲境界。一谈文化5000余年，一说工业刚开始，一讲经济吹牛皮，一问发展才起头。工资确实低，物价确实高，福利确实少，老百姓共同富裕确实甜。这就是习近平每次大会讲话的风格特点。好，我们感谢蔡先生和陈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中国良心，胡有平挽救的岂止是日本学童。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中国良心，胡有平挽救的岂止是日本血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苏州女子胡有平舍身挽救日本血统，在中国引发巨大的争议。中国官媒在褒扬胡有平一举的同时呢，重申外籍人士遇袭是偶发事件，批评外媒对案件进行以偏概全的政治化操弄。中国民间则对近年来的民族主义狂热和仇恨宣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天津电视塔为胡有平点亮，网友欢呼，为这个病中的国家保留了一点温暖。国际舆论指出，胡有平用他的命为这个丧失尊严的国家挽回了最后一丝颜面，避免了中日之间一场严重的外交危机。 中国外交部说，胡有平见义勇为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善良和勇敢。那么网友质问，凶手两个星期之内接连对美日外籍人士下手，体现了哪国人民的卑鄙和凶残呢？为什么一位在国际上没有任何争议的英雄，却在中国充满了争议呢？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有化和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国苏州一家日本小学的校车陪护人员胡有平舍身保护日本学童，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尤其是在日本。日本驻华使馆为胡有平下半旗致哀，并提出其他的抚恤条件。那么请教日本的陈有化教授，请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日本官方和民间的反应，他们如何看待这件事呢？
首先呢，和中国舆论群情激愤比起来，日本的官方跟民间其实相对的比较平淡。事件发生在24号嘛，然后28号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在记者会上就说了，胡女士不顾个人的安危挺身而出，避免了校车内的日本学童受到伤害，那我仅向这个英勇的行为之上由衷的感谢跟敬意，并表示深切的哀悼。那这代表着其实日本政府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定位成对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杀事件，他没有要求中国要道歉啊，或是赔偿，或是表现出任何的处理不满意的状况。那过几天呢，日本在中国的大使馆啊，其实日本大使金山宪志啊，他还到微博上录了一段影片，就是对胡女士表示感谢，那也不断鞠躬，也静候中国警方的调查。这是关键的反应。那民间呢也是如此，虽然我们有看到在日本民间可能有一些纪念胡女士的活动出现了，但其实多半是在日本的中国人所举办的，很少看到日本人自己举办这个东西。那我目前收到讯息呢，也没有看到任何有关于仇视中国的活动在日本民间出现。所以总体来说呢，其实比起中国群情激愤，日本社会反而没有太大的波澜，所以目前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么有人评论说呢，日本反应比较平静是因为日本这一次没有死人，幸好有胡女士，如果没有这位胡女士，日本的学童如果遭难了，那么这个事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这个事件呢在日本是无可争议的啊，这个民间舆论呢我们看到是导向这个遇难者的，对胡有平女士呢是表示尊敬和悼念，相信在国际社会呢，胡有平也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但是这件事在中国就不那么简单了，无可争议的胡有平却出现了很多的争议。我来请教加州的蔡盛坤先生啊，胡有平舍身取义保护外籍弱小儿童，为什么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复杂性呢？
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呀，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肯定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而且是一个是非非常鲜明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这样的一个不用呢，就是说这样引发巨大争议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但是中国啊，大凡涉及到美国的问题、日本的问题的时候呢，常常呢都有政治的操弄，或者是呢舆论在中间呢搅水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我们所讲的舆论呢，一方面呢，这个反日、仇日，实际上是中国政治的长期以来的一个主流，也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啊，我们都常常的看得到的。你比方在中国拍电视剧，你只要是这个杀日本的电视剧啊，基本上好像都能够啊过审。而且呢，中国的电视剧上面呢，到处都是充斥着这种抗日神剧，所以说导致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呢、对日本呢，他有本质上的充满了一种仇恨。而且这种仇恨啊，有些是莫名其妙的，他根本不去了解呀、过去的这段历史，或者是呢那段真实的这样的历史，他就是呢在这种舆论的主导下， 形成了这么一个定式的思维。再加上啊，现在呀、啊，这几年呢，啊，又还有什么钓鱼岛的争论呐、啊，啊，尤其是还有什么日本的这个核污染呐、啊、核水污染的问题啊，啊，就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呢，导致中国一大批的我们称之为小粉红也好啊，我们称之为愤青也好啊，就是呢莫名其妙的。他对日本充满了仇恨。这个事情呢、啊、发生之后呢，你看看呢，我们看到抖音也好啊，很多的自媒体，中国的很多的自媒体上面，他竟然把这个凶手啊视之为英雄，甚至是还有人呢要求啊把这个凶手啊放出来。这样的事情呢，你在任何其他的国家，我相信呢都不可能发生。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人呢骂这个福友平女士啊。是一个汉奸，认为他呢不该去救这个日本人。这样的情况，你说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的。这种情况我们才过去，我们也看到，每当日本每一次发生地震，哇，整个这个网上的这个留言呢、啊，真是惨不忍睹，不堪入目。这样的情况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文明的国家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情况跟中国的政治啊，实际上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政府啊一直在操控这个政治，使得这个问题啊。变得如此的复杂，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变得如此的呢，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可能呢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一位叫尸骨无皮这位网友，他说胡友平女士牺牲事件呢，从日本的反应来分析：一、等候中国官方发布胡友平女士离世的消息；二、大使馆保扬胡友平女士的疫情，降了半旗表示哀悼。这是中规中矩的外交手段，中共方面老一套避重就轻、含糊其辞的发布胡友平女士的疫情，以及对这样的作为避免了可能引起国际纠纷的危机。另外一位叫 ForestQ07 说，今天看到一则新闻，就是大陆墙内有两位日裔遭到一名陌生男子的攻击，这个事情被大陆屏蔽了，但是在日本的主流媒体都报道了。这种事情的发生对日本的华人影响是不是很大呢？日本的国民情绪会不会出现排华呢？ OK， 这个问题是真是假，我们请陈友化教授回应一下好吗？
这可能是刚刚出现的消息吧，我目前还没有认真去验证的是讯息的真伪。
您在日本媒体上看到这方面的报道了吗？
目前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好的。中国官媒呢，在保扬胡友平一举的同时，重申外籍人士遇袭是一个偶发事件，批评外媒对案件进行以偏概全的政治化操弄。我来请教陈教授，继续请教日本陈教授。日本政府和民间对于中国官方对中国凶手刺伤日本母女案和中国雇员舍身救助日本学童的处理满意吗？这个事件您觉得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日中官方和民间的交流往来呢？
我的看法是啊，这个事件大概不太会影响日本人怎么看中国。不过并不是因为日本人其实不满意或是满意中国官方处理方式，而是因为其实啊，日本社会对中国影响本来就已经负面到不能再负面了。对，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如何互相看待对方，这个是许多民调机构正在做的事。那不管你看的是哪个民调机构，大概结论都是大同小异。中国嘛，就是大概是从2013年的时候大概到顶点，大概有80%中国人不太喜欢日本人，那再来就慢慢开始下降，大概现在是60%左右。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其实中国环境这个资讯封闭，非常资讯封闭的环境嘛。那有时候因为国际情况的变换啊，那你在国内收到的讯息是会改变的，或是宣传是会改变的。所以以往是讨厌日本人为主，现在尤其可能因为中美竞争关系变得讨厌美国人为主，所以你会看到中国人看日本人的那个态度啊是会上下波动的。但是日本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日本在2013年在尖阁群岛或日本钓鱼台的冲突的时候，大概到了顶点，80%几或90%日本人不喜欢中国人，然后就再也没有下来过了。所以不喜欢中国原因肯定有很多，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可能是中国人的行为等等等。 但重点是，假如你看这个十几年来就是这个趋势，大概不会因为这一时的事件而会去改变，会去让日本人怎么看中国有结构性的不同。
好，那就是说呢，这个日本人看中国的负面态度也不可能再往下走了，因为已经走到很低的这个低点了。复旦大学，中国复旦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叫曲卫国，博士生导师啊，博导，他在微信发文对官方处理此案提出异议。他质问：为什么官方公示不提胡有平的身份？为什么公示不提胡有平是为了阻止罪犯对日本人行凶？以及为什么官方对胡有平的公示吞吞吐吐，有些地方语焉不详？请教蔡先生，您对官方的公示和对事件的处理，您满意吗？您觉得官方有没有要刻意隐瞒什么呢？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我们实际上呢，我最早关注的时候啊，我是希望呢，苏州啊应该把这个整个详细的过程呢，应该尽早的公布。究竟这个中国人，中国有一个女性呢，到底她的姓什么？她为什么呢？受伤，受重伤，尤其是这个，当时这个事情我们开始啊就一致没有看到啊类似的消息。更重要的呢是后来呢传出这个女士啊死了之后，只事过两天之后，在舆论的强大的压力下，苏州官方啊才把这个消息呢简短的公布出来，而且呢才给他呢说授予他，准备授予他是一个见义勇为的这样的一个模范。我觉得呢都是在舆论的倒逼之下，当地的政府啊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因为类似这样的事情又涉及到了国际纷争，当地的政府啊他实际上拿不定主意，那肯定要反复的请示，要跟中国的对外政策啊要保持一致。所以说呢，他也不敢的轻易的在这个里面呢，透露太多的信息。但是呢，我们看到苏州啊跟别的地方啊它是有明显的不一样的。因为苏州是一个日本企业高度集中的这样的一个地区，现在因为外资大量的撤离的情况下，苏州呢到目前为止还有应该还有将近2000家的日资企业，还有几千个甚至呢可能接近10000个的常住苏州的这样的日本人。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出现这样的事情，苏州当地政府啊是有责任有义务啊及时的来公开这些信息的。之所以没有公开，我想呢更主要的因为考虑到舆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他也不愿意也害怕火上浇油。如果是呢就是说把这个这个胡女士的信息啊尽早的公布，尤其是他为了的这个舍身啊这个取义啊是为了让这个保护这些日本的青少年的话，这个可能呢让一批仇日的那些人呢他可能就心里更加的难以接受。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他必然的在公布信息的时候呢，他要刻意的把这个东西啊要隐瞒下来。
好的，
他不愿意呢让中国的这些啊小粉红也好啊愤青也好啊，觉得呢这个胡女士呢是为了呢挽救或者是呢这个拯救这些日本的这个校车上的这些少年儿童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的。更主要的呢是出于这个方面的考虑。
好，答案。这位网友，一位网友叫答案，他说在最严格管控的互联网，各种反人类恐怖主义言论却可以大行其道，显然这是被中共塑造的这个民间舆论场。官媒赞赏胡女士的行为是中共在扮演正义的角色，骂日本骂胡女士交给网军做就可以了。天地良说中共赞赏胡有平说到底是迫不得已，其实呢对日本人和美国人举起屠刀的才是中共仇恨洗脑教育的结果。如果不信可以到中国的网络上就可以得知，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对没有杀害日本人愤愤不平。而且其实呢中共对普通中国人强烈的仇外排外暗自庆喜，这些从每年上映的抗日神剧就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但对外目前还得装成无辜。另外一位叫不系之舟说胡有平事件的根源是共产党共产党仇日仇美宣传洗脑的结果。我们三位网友都提到了中共民族主义宣传和仇外 这个洗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这个问题。一个星期之内连续发生两起光天化日之下刺杀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凶杀案，中国国内外许多舆论呢，把它归之为民族主义宣传和仇恨教育。那么这种宣传和教育在改革开放时代呢，已经大大减弱了，但是在习近平新时代，我们看到又逐渐增多起来。请教陈教授，您怎么看中国目前的这个民族主义宣传和仇恨教育？最近两起刺杀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凶案，与这些教育有没有关系呢？
首先我认为啊，这两个事件可能是个独立事件，很难去想象说在吉林凶手认识苏州的凶手，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两件事完全没有关联，有关联的就是因为其实这是发生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对，一个社会如果有长期的失业的问题，然后长期薪资水准降低，然后长期的人与人之间互相不信任，加上这是一个封闭的资讯环境，时不时收到仇外的讯息，这自然会增加这个社会的犯罪率，因为凶手可能很容易将个人的问题那归咎于是他人的结果，对，然后诉诸非常极端的手段。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是哈，外国人在中国受到这种身体上的攻击，其实比起其他国家的大城市还是相对的低的。那假如你大概不会有人想要晚上走在什么纽约的街头，对，但是啊，因为其实中国自从江泽民时代开始啊，就开始进行教改，然后对外国人开始进行仇恨教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常常你看到在网民上常会叫人日本人是鬼子啊，或是什么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啊。那在习近平时代又大大加强这种宣传，就会让人家其实有点担心，这可能是未来中国未来的社会的走向，就是社会变得越来越仇视，越来越排外。那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现在网络群情激愤的原因。假如你仔细看那些在纪念胡女士的活动或是言论上，大概都他们都会想用文明这个词，或是希望在黑暗中照亮光明这个词，因为他们大家都担心其实这个仇化教育慢慢开始有开花结果，让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黑暗。
那么两起凶案当中，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吉林两个星期之前和现在苏州日本两起凶案当中，我们看到都有中国人挺身而出阻挡丧心病狂的这个凶犯。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呢，这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善良和正义。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也表示，胡有平是中国人民的缩影，但是大量的网友反唇相讥，凶犯是哪国人民的缩影呢？反映了哪国人民的凶残呢？我来请教蔡先生，您怎么看中国人当中这种善与恶这个对立？胡有平挽救的仅仅是日本学童吗？您大概还有不到两分钟了时间。
我觉得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也好啊，胡锡进也好啊，他们都是站在政府的角度政府的立场，他主要是想和心理扭转这个舆论呢非常被动的这样的一种压力。实际上我们不管怎么样来看这件事，就是中国人本身呢，我们过去讲他还是呢都有善良的一面，或者呢都有这个正义的一面的。但是呢，经过这些年的所谓的洗脑教育啊，实际上呢把这些善良的这一面、正义的这一面，实际上都已经呢把它压下去了，把这个恶呢是无限的放大了。所以说，面对这个基本的善恶，有些呢就根本就分不清楚，而且也不愿意的去区分，这就导致现在中国这个社会出现很多的矛盾的时候往往我们看到很多荒腔走板的这样的一些说法。这实际上呢，从某种程度上，这个责任呢，我们还得要归之于中国政府。当这次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政府你第一时间要站出来呀，谴责凶手，你不管是杀的谁这都是不对的。在公开场合滥杀无辜，这都是呢要受到谴责的。但是呢，他没有去公开的去谴责这样的事情总是在强调啊，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这样的偶然的发生的事件在中国也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但是偶然发生的事件，不管是发生在日本身上，还是发生在美国人身上，还是发生在中国人身上，这都是不应该的，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所以说，中国政府在这个方面，他应该呢，就是没有做好这个舆论的这个引导的工作。因为中国政府很讲究舆论引导嘛，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是最好引导舆论的，但是他没有去做这样的工作。但是这个事情出来之后，他就和稀泥。
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 陈友化教授和蔡盛坤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两个话题是：一、高调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北京意欲摆脱战狼外交吗？二、三中全会后中国对美外交政策是否会有重大改变？网友们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